交朋友、谈恋爱，又所谓情场如战场。尤其是如果你闹到三角、四角、四角恋爱呀，更是神分颠倒、紧张刺激。那么生意人又有所谓商场如战场，商人都是在那边绞尽脑汁、发挥心血，要在自由竞争市场的号召下，如何可以赚大钱。还有所谓赌场啊，如战场，有人喜欢买股票啊，就等于赌博一样，每天玩股票、看股票啊，精打细算。如果你看股票看惯了啊，股票有一天翻假，你的心好像有所失气一样，不知道哪一天要做些什么事情，这不是像赌鬼一样吗？如果说人生如战场，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有许多内外的仇敌，以弗所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描述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因我们并不是以书泄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就可以晓得我们属灵的对这个仇敌的对象恶魔是非常厉害的，不是以书泄气的人啊，我们是管辖这个世界，他是世界的神，也是世界的王，他管辖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先认识我们仇敌的厉害。那么提摩太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魔鬼会利用世界的荣华富贵、名利权位，以及 各种的花招兴起的罪恶试探，来诱惑我们犯罪、堕落、跌倒。还有我们内心呢，我们常常被老自己、老我所管制，肉体的情欲要我们放纵自己。所以在临前第九章，就是保罗所讲的话，保罗所讲的话，连保罗传福音好久的人，他都是说我要攻克己身，他要非常小心，每天战战兢兢地攻克己身，叫这个身体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因为里面有一个老自己，有一个老我，虽然他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但是他要靠圣灵来攻克己身，叫身复活。所以保罗也是常常提防自己的老我的作祟，他要随时随地靠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才能过得胜的生活。感谢神。那么哥林多后书啊，又有另外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就是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夸胜，非常好夸胜。我们可以夸胜，因为我们得胜而夸口，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带领我们每天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主耶稣是我们的总司令，带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所谓夸胜，就是在基督里面天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而引为光荣，值得夸口。好，现在我们就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来作为我们警醒祷告的榜样。当主耶稣要被抓、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吃逾越节的筵席，而且吃了晚餐之后，主耶稣就在那边设立圣餐， 那是第一次的圣餐，在哪天晚上，主耶稣在门徒面前设立圣餐。圣餐之后呢，他就带领门徒们走到克西马尼园。那 走进克西马尼园，就留下其他的门徒在一个地方。他说：“我只带着比较接近我的，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门徒，常常比较接近主耶稣，就走前，更走前去祷告。”耶稣的心里啊非常忧伤，他就告诉三位门徒啊：“你们今天晚上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后来主耶稣就告诉你们：“还是停在这里，我再向前走。”主耶稣要自己单独，要自己单独一个人以父神亲近祷告。那么路加福音的记载啊，他跪下祷告的时候啊，他祷告那样的恳切。那么用什么话来形容呢？汗珠啊，如大血点滴在地上。那么这个不是单单祷告，不是气候热的问题哦，他是祷告的恳切，因为那个时候的祷告，他是以魔鬼做激烈的一个征战的一个祷告。本来祷告就是一场受领的征战嘛，为什么主耶稣要如此激起伤痛的恳切祷告呢？我们要从远一点远一点来讲起。主耶稣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本来是在天上满有荣耀的神子，但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要完成救赎大功。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晓得他的使命，他屡次告诉门徒们：“不久我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后来呢还要被抓、被钉死，第三天死里复活。这是父神差主耶稣来到世上最大的目的。”那么有一次啊，门徒们常常听主耶稣这样的话，特别在后期的时候，那么彼得就听得不顺耳，还拉着主耶稣啊：“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怎么样回答？马上反驳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 不体贴父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早就清楚知道上十字架受死是父神的意思。那么这一次他带门徒们 到克西马尼园祷告，主知道不久之后他也要被抓被钉，所以主耶稣的祷告是那样的恳切：“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们。”注意这句话：“求你，若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个杯是什么杯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他第二次、第三次的祷告也是这样子：“父啊，求这杯不要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第一句话跟第二、第三句话有一点不同。第一句话是“倘若可行”，但是第二、第三，主耶稣有一点顺服了。有一点顺服，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这个杯啊，是极苦的杯。按照肉体来讲啊，十字架残酷的刑罚是不容易承受的痛苦啊。但主耶稣至终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喝下了这个苦杯，上十字架受死。本来不错，十字架的救赎方法不是临时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不是说人头痛啊就医头，脚痛就医脚，那是治标。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流出宝血，洗净罪人的罪孽，这是治本的方法，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永恒的计划里面所已经定规的。所以从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就开始预言主耶稣受死流血的事实。当夏娃犯罪，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不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树叶遮身了、啊。那么你们知道，树叶当然不能够耐久啊，神就为他预备他们什么？预备皮衣嘛。皮衣是从哪里来的？你一定要杀动物嘛，流血才能够拿到皮衣来维护亚当夏娃的尊严呐、啊。亚当两个儿子，该隐与亚伯向神献祭，为什么神愿纳亚伯所献的祭呢？那是因为亚伯懂得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将头生的羊羔被杀，流血在献上给神。这当然预表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流出宝血来洗净人的罪。那么最清楚的预表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用摩西来将十灾来击打埃及人。那么第十灾是什么灾呢？就是杀长子的灾。那么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被杀，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可以免去被杀，但是他需要什么？需要羊羔来替代。他就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每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宰了以后，那一天晚上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这个门框门楣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句号，门框门楣上。那么这样子，将这行刑罚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可以越过，叫做 pass over， 就是逾越节，就是哪一天第一天开始的逾越节。所以这个是一个十字架替罪人代死的刑罚，乃是父神为人子主耶稣所预备的苦杯。人子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说，这个是马可福音，这里马可福音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要注意最后一句话，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预言了，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知道他一定会死，而且是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为什么呢？就是要代替许多罪人而死，成为赎他们的价钱。主耶稣用生命成为赎许多罪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赎价就是十字架的代赎。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也是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客西马念的祷告非常清楚，他是与魔鬼 一场血战。其实魔鬼是非常诡诈，因为在客西马念祷告的时候啊，主耶稣这里也是说有一句话说，主耶稣伤痛到几乎要死啊，魔鬼就是盼望他死在客西马尼园，他就拦阻他不必上十字架受死。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另外一节经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另外一节圣经可以放出来吗？那边就是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就是讲到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长老都是在戏弄主耶稣。他讲了什么？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王，那么你现在可以从这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你想，他叫他们从主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大能的神，你就下来嘛。那如果主耶稣下来还了得，他就不能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所以主耶稣忍耐默默安静的在十字架上忍受所有十字架的惨痛，来完成主耶稣为他预备的。这就是苦悲。弟兄姊妹，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是出于人自私的念头，而且自保是宇宙中的第一条定律，没有一个人不会自己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免死是人的本能。但是不要忘记，在主的哪一方面，主 一方面他是跟我们一样有完全的人性，他会疲累，他需要吃饭睡觉，但是也不要忘记主耶稣另外一面，他有神性，神性他可以走在水面上。那么按着人性上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却是神从创世以来为独生爱子所预备的旨意。所以十字架的替死乃是拯救罪人的方法，那是主耶稣所应该喝下的苦杯。所以当犹大带着罗马兵丁在克西马尼园要抓主耶稣的时候，彼得不是马上动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右耳吗？主耶稣说千万不要动手，收刀入鞘吧，神所给我的苦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主耶稣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他胜过了老我，顺服了神，喝尽了苦杯。我们再注意，当主耶稣完全顺服父神，祷告如此恳切的时候，那个三位门徒做什么？三位门徒睡觉了，睡觉了。所以主耶稣走过去就带着这杯的口气，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只有片刻，这一片刻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你们还不能够警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有时候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要警醒祷告，但是我们有肉体、啊、就很容易软弱，就很容易打瞌睡睡觉了。特别要祷告的时候，他就偏偏想睡觉了。什么叫警醒祷告呢？我就用中国人过除夕的时候，不是我们要警醒守岁吗？这个风俗习惯作为比方，这个中国年就是阴历春节的前一天叫做除夕，就是一年当中中国年一年当中最后一天呢、啊，我们平常称之年关，它就好像一道的关卡。那么从经过了这个除夕这个关卡以后，那我们就到了新的一年另外一段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守岁。根据传说，年呢是一头可怕的猛兽，凶猛的野兽。但是当岁末除夕的那一天晚上啊，这个猛兽啊，它就会四处奔跑，寻找可吞吃的人。好像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讲的，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为了提防不受这头猛兽的侵袭，那么每一个人便整夜不睡，警醒守候，不敢掉以轻心呢。只要能够度过那个除夕的夜晚，明天他就可以平平安安欢喜快乐来过新年春节了。虽然这个传说是个迷信，但是对我们基督徒 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处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当中，要谨慎小心，处处提防。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基督徒要警醒祷告，以免被撒旦攻击。哪里知道那一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主的祷告是这样的激烈，门徒们打盹睡觉的时候不能警醒片睡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当犹大带着罗马兵丁抓主耶稣的时候，怎么样？门徒们都失败了、啊、逃跑散开、啊、最勇敢的彼得也在，虽然他凭着血气之勇拔刀要来救耶稣，但是以后不久啊，就在死里面前三次否认主了，何等的失败。那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到旧约，摩西的祷告来做榜样。那么摩西是祷告的信心伟人，所有圣经的记载，那些信心的伟人都是祷告的人。但摩西的祷告有好多方面，我只提两点，就是从 出埃及记有两段真经文，一段就是在第十七章第八到十六节，第二段就是二十四跟三十四那个两段。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七章，那边记载以色列人跟什么人征战，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是在十二十三章，过了红海十四章以后第一次第一场的战争。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对增强以色列人百姓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必须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打败仗他们就不能够继续再走下去了，他们怎么进迦南呢？所以他们必须打胜仗。亚玛利人和以东人都是以扫的后代。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世纪不是记载两兄弟双生两兄弟以扫雅各，那么以扫为了贪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雅各。他可能以为长子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空头支票而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得着父亲所赐的长子的祝福却是他弟弟雅各。所以以扫舍弃了长子的祝福，他马上大发烈怒，想要杀害雅各，以致雅各不得不离家远走。那么新约希伯来书另外一节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十七节，这里有形容以扫是怎么样，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好像以扫因为一点食物就是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那么他是形容贪恋世俗，而且前面有一个淫乱，贪恋世俗淫乱的这个以扫啊，他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这个亚玛利人可以代表肉体的情欲，代表肉体的情欲。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了，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去，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相争，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相争，每一天的经历，每一天的经历，因为我们有情欲，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两种力每一天就是在那边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所以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的情欲，那么以色列人一定要先打败他们，要有个胜利才能够继续向前走。世上的人都认为贪财和好色的引诱为最大，也是最容易败坏人的德行，叫人犯罪堕落。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财色更是要谨慎提防，更要用警醒祷告来面对。虽然这个色欲情欲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能，但我们不能放纵情欲，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不放纵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情欲了。孔子也曾经说过，色物色东西，色性也，好色与好色本来就是人的本能嘛。那有一个人不好色不好色呢？但是这两种啊，其实都是不好的德行。如果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太强调这好色好色的话呀，这是一个不好的德行。那么我们看这个色字，设置上面一个什么字啊？一把刀啊，上面一把刀啊，不要开玩笑啊，看出这个色狼犯罪以后的严重后果。特别我们基督徒啊，要警戒提防，靠神胜过。莎士比亚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男人只有在不变的爱中才显出他的完全来。那些棕色的人只知道正常的爱欲，那些不棕色的人才会尝到爱情的悲剧。 神给我们一对夫妇有正常的性爱，在婚姻以外的情欲就变成罪了。那又有一句话，所谓 家花不如什么野花香，家花不如野花香，那个是人的色欲加上幻想所捏造出来的一句话，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一句话。好，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以色列人怎么打胜仗呢？摩西已经80多岁，他只能够领军，他不能够领军了，当然他要派他的部下，他的好帮手约书亚去带队，那么自己就带着哥哥和父儿，哥哥亚伦，父儿是祷告的伙伴，三个人一起登上高山。他一方面从山上可以看下来以色列人战争的迹势，这个也可以帮助他们很恳切祷告，一方面又可以在山上举手，他们是举手展开看不见的树林征战，这个是下面是看得见的征战，肉体以肉体的征战，但是上面是展开看不见的树林征战。摩西举手向天呼求，正如提摩太前书2:8所保罗所说的，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但唱诗可以举手，连祷告也可以举手，但是你不要举手向仇敌投降啊！摩西何时垂手，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胜仗。摩西何时垂手，仇敌就打胜仗。所以举手表明一直信靠仰赖神的帮助。但是如果你想，你两只手一直举起来，一下子就疲累了嘛？你的手臂，你就是怎么样操练你的手臂，还是容易疲累嘛？那么还好，有另外两个人，一个亚伦，一个谁呢？父儿，他们就一直帮忙摩西的双手一左一右扶着摩西的手，你一直举手，一直打胜仗，一直到日落的时候，一直等到以色列完全打胜仗之后才可以放手。不错，一个人的祷告容易疲累，也容易睡下去。如果我们有祷告的伙伴，三个人一起祷告，彼此扶持，彼此加力量，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但以理在外邦国家好几个王朝啊，王宫里面办事啊，70-80年来都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他除了自己的警醒祷告信靠神之外，他有他的三个属灵的朋友成为祷告的伙伴，彼此扶持带祷。所以小组的祷告、教会的工祷都可以培养我们一个团队的祷告，更加有力量的祷告，这是基督徒可以过得胜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祷告，当这个摩西，当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以后，摩西就在那边筑一座坛，叫什么呢？耶和华尼西。什么意思？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得胜的旌旗，是得胜的旌旗在飘扬，耶和华尼西。好，第二方面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的祷告。在西乃山上的祷告，他是面对面与神的灵交。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走到西乃山下，他们就在那边停留比较久，至少有9个月，他们走了几个月就到了西乃山下，就在那边住的比较久，停留的比较久，9个月。那么因为摩西要好几次上西乃山领受律法、领受设诫，也领受这个建造会幕的图案、尺寸、材料等等啊。那么在西乃山那个时候啊，我们看那个荣耀的情形，24章，雷轰闪电、密云，整个山在那边冒烟啊，摩西就与神说话，神把他的属性向摩西显明，神是灵，神好像烈火，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诚实等等啊，这些启示给 摩西来认识，对摩西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摩西至少有两次在山上四十昼夜金色祷告。正如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不是在旷野也是祭四十天的金色祷告，受魔鬼的试探吗？以后他才胜过了，以后他才有力量出去传道。那么生命记也记载摩西与神面对面，好像朋友与朋友谈话一样，非常的自由自在。所以不知不觉他就过了四十天。马太第五章记载八福当中有一福是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那么清心的人与神灵交，就好像看见神一样，就好像看见。那摩西当时就是这样子面对面，并不是他看见神的面，他就是好像朋友说话一样那样子的。那么一个清心的人，就好像我们时时注意到清洁卫生呢、啊，那就不会沾染生病、沾染污秽等等。那么今天的人心呢、啊，就是不够清心，才会充满冲突、骄傲、彷徨、纷乱等等，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清了。那么各种灵命上、智力上、身体上的毛病，都是因为我们不清心就会产生出来。所以清心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清心的话，你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平安。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祷告的时候，要求神，求神先赦免我们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守戒心清，与神面对面的灵交。难怪摩西下山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他的面皮什么发了光了，四十昼夜的与神灵交，他下来面脸面充满了神的荣光，连亚伦以色列人都怕爱近摩西。从一个人的脸面最容易看出他里面的心态怎么样，真正的我的表现可以从脸面看得出来。比方说我们下午 放工下班之后、美国我们都是开车嘛。如果你在亚洲、啊、特别前一二十年在这个大都市里面、啊、一下班放工的时候，哎呀，路上就挤满了人，要搭公车要搭地铁的人。你们在匆忙当中，你如果能够注意到人的面貌，形形色色的景观，好像一幅图画，把真实的人反射反映出来，不是百花齐放、啊、也不是七色彩虹那样的美丽啊。那个脸面有什么呢？脸面的表现、哎、有的人像有千斤的重担压在他的肩头上，有的受了生活的煎熬啊，透不过气来的样子。当然有的人很兴奋，他就想快点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可以轻松起来、啊、这个都有不同的神态，不同的神态，每一个人的面貌神态都不同，真是看见人间百态，充满罪恶，充满败坏，充满痛苦。就是从当人下工在挤满了人的面貌上看得出来。但感谢神，经过了与神灵交的摩西，面貌与众不同啊！他凡事出了是神的荣光。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也描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面看见主耶稣的荣光之后，可以凡事这个荣光好像变成主的形状一样，荣上加荣、有一位做丈夫的，他到车站去接他的太太。那么看见他的太太以后啊，他就是面部表情没有太多的兴奋。你到车站见太太可能好几天、没有见面嘛，你总是要表现一些兴奋嘛。但是太太看见他、就不高兴了，就不满意了，就对他说、你看见我们的邻居 他们不是有谈有笑吗？哪里像你啊，连带面笑容都不会来接我的。他的丈夫怎么样回答呢？ 哎，他不是借太太呀，他是来送他的太太呀，他的太太要出差一个礼拜才回来呢。他说啊，这样家里可以平静得多了，每天不必去烦太太的啰里啰嗦，怎么会不高兴呢？不少做先生的从工作上班回到家里啊，总是表情硬碰碰的，可能已经疲累了，那只要看见的人不会快乐。不错，我们在工作场所啊，每天面对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不得不强做笑容，是不是啊？甚至有人说皮笑肉不笑也无所谓，但是你回到家里啊，你的假面具脱下来的真正的我表现出来啊，不是毫无表情，就是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来发泄你心中的闷气。所以面部表情啊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否能够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的面皮发光，荣光显出主耶稣的荣美呢？最后一个故事来结束。二次大战胜利结束之后，几位盟军的重要将领设宴庆祝，一张大宴桌子设宴庆祝，有一位年轻的士官官兵来做 waiter 替他们拿菜倒酒服侍他们。哎，有几位将领还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呢，但是有一位啊是头发秃头的将领。那么这个年轻士官呢，不知道太紧张的缘故吧，还是不够谨慎小心，他倒酒的时候竟然倒在这个秃头的将领的头上了。那么这个酒呀，还流到他的胡须，流到衣服上。哎呀，大家前座的人一看吓了一跳，非常尴尬，忽然肃静起来，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特别那个闯祸的年轻士兵呢，看他的脸色清白呀，他就等着被骂被罚。在那肃静的片刻当中，突然这秃头的将领讲出一句非常幽默的话来：老弟啊，你以为想用这个方法来治好我的秃头吗？弄得前桌的人大笑起来，一片轻松祥和的气氛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特别那一位闯祸的年轻觉得心里轻松得多，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一位秃头的将领，那个时候他脸上所反射出的是主耶稣的荣光，给人看出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叫接近他的人都觉得他是轻松自在祥和愉快。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世界？败坏不法强暴，特别那些恐怖分子唯恐天下不乱，不但横行霸道啊，更是刀下不留情啊，杀害无辜的人怎么不叫人痛心呢？今天我们教会基督徒要做和平的使者，我们是传和平的福音，高举和平得胜的旌旗啊，要让这个旌旗到处飘扬，更要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下功夫，懂得警醒祷告，成为基督的精兵，到处宣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反射出主耶稣的荣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请弟兄姊妹为自己祷告，在将充满淫乱不法强暴时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做基督徒，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自己祷告，给我们懂得警醒祷告胜过一切。天父阿爸，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有内外的仇敌， 外面有树林期的恶魔，里面有我们的老我、老自己、肉体的情欲。我们要怎么样警醒祷告，胜过一切？让我们懂得，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感谢主，摩西他能够面皮发光，凡事出神的荣光来。求主使用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过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阿们。